到了我们的这个食物篇，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一样的这个标题上面有放的字哦。这边写说 Learn to explain your faith clearly, defend it charitably, and share it confidently.是我们上次在讲这个心态篇的时候，开头就有跟大家说的，我们要学习去清晰清楚的解释我们的信仰，而且呢要有爱的、友善的、温和的来捍卫我们的信仰，然后呢我们也要有自信的、有信心的来分享我们的信仰，这点很重要。在二十一世纪，我们知道各式各样的声音充斥在社会以及学界，我们能够有一个好的思考，让我们真的能够去想，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政治节目上或者学校的教科书上提供给我们的一个世界观，它真的反映了真实吗？有没有可能背后已经预设了一些前提？比方它预设了人没有灵魂，它预设了宗教本身是心理投射出来的产物，它预设了人呢是什么，完全只是物质没有心灵的层面，它预设了天主上帝神是不存在的。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学到的知识看起来在我们面前是最正确的，可是很多时候呢，它其实也暗藏了很多没有经过证实的前提在里面，甚至呢是偏见在里面。比方说，明明天主存不存在，这个要么存在，要么不存在，我们无法因为自己觉得它不存在就说它不存在，而应该是用科学的精神，或者是说求真的精神，让我们去想，这个天主到底有没有可能是在的？如果我们去掉了这个追求真理的步骤，直接认为因为天主不存在，所以当然不可能有天主存在，那这个呢就是所谓的同于反复，所谓的你并没有讲根据，你只是把你的结论当成原因再说一次，这个呢叫循环论证，是一个很差劲的思考方式，也等于是一种迷信。所以很可能我们在一些自己的教科书上，很可能在一些节目上或一些评论家，他很可能告诉你某些内容，让你以为哦，好像就是理所当然的天主是不存在的，理所当然的天主没有创造这个世界。但其实你如果再用批判的眼光去想，真的是这样吗？那你很可能会发现他背后其实没有给你这些解释，他只是希望你就接受他的前提来跟他思考。所以我们自己要非常的小心，不是说世界上说的就完全是真理，而是我们自己要能够有一颗热爱追求真理的心。天主教的信仰是不怕真理的验证的，他可以被提出很直男的问题，然后呢他也能够在里面有清晰喜乐的回应，帮助人在福音当中找到信心，而且找到这些生命的解答。因为耶稣基督所传给我们的呢是道路、真理跟生命，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信仰呢热情的分享出来。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呢是关于食物篇。好，在这次的这个讲座里面，我会告诉你的是，如果你今天想从事一个护教学的工作，你在最基本上面你要在哪些方面做这个准备，这是非常实务的。我们上一篇呢讲到是心态，那些已经讲了很多关于护教学上你到底要怎么想这个工作，你到底要怎么思考，你遇到人，你遇到各种状况的时候，你心中要什么样的态度，这些都非常重要。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本身还没有看过那一集的话，欢迎你在节目结束之后呢到 YouTube 上面或者是在 FB 专页都能够去倒带看之前的内容，那我们就能够很清楚的知道心态篇。所以我必须跟大家说，这个心态篇是非常重要，因为它已经打了很多重要的基础，让你不要在做护教学方面会走歪。可是呢我们今天呢专注的却不是在心态了，我们要讲的是这个食物，所以我们要讲很具体的，到底你该怎么做一个零跨到一的最基本的准备，也就是一个导论，帮助你能够透过今天的讲座呢，实际上的让你更好的开始入门，也成为一个天主教的一个护教家，以护教学的方式呢来应用在你的服传里面，能够达到最好效果的一个学习。所以呢我们准备今天的内容，就大家继续的这个期待，拭目以待。那我们今天来讲一下这个讲座不会学到什么，刚刚 已经讲了，我们不会再重复心态篇，我也不会在这边告诉你说，护教学会可能有什么样的隐忧需要你去注意，可能会怎么样被滥用，这个我们都在心态篇已经解释过，所以我们这边完全都已经假设你了解这些内容了，所以我们会直接单刀直入进入实务的部分。所以请记得哦，不要在这个讲座当中去期待你还会听到我说什么关于护教的一些你的内心要怎么样去思考，你就不要再想会有这个内容了，已经没有了。所以请大家会去自己再看上一集的直播节目。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这边先列的第一个在食物方面呢，我们要做些什么呢？第一个是你一定要祈祷，这是真的。我必须跟大家说，在做护教工作的时候，你很多时候因为一直在研究某些议题，或者你又一直在跟人家对谈，你很可能会发现你花大量时间都在研究，花大量时间跟人家在谈天，在交流。你可能会觉得说你有时候越来越忧愁，因为你可能不知道要讲什么了，你可能不知道这个研究你碰到了一个底，你可能自己的研究的能力，或你没有一些方法或帮助你更好的去突破现在的困难，所以你就在里面一直思考说，真的吗？是这样吗？那你这时候可能会很忧愁，因为我必须跟大家说，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在研究的时候，本来就是有时候会有枯燥烦闷的地方，因为没办法，因为理论的研究就当然会耗脑耗神，所以很多时候你可能就会发现你好像很忧愁，因为你在想这个东西要怎么思考等等等等的。如果你没有祈祷在里面，你真的会忘记说你这个传教的工作，你这个福音的传播本身是喜乐，而且是主与你同在的。我们要一再强调，我们的信仰活动是要回到我们真正的本质，我们是传扬耶稣基督的爱。我们在做护教学，虽然很理性的跟人家分享，我们用清晰的言语，用很严谨的论证，甚至呢非常这个哲理思考的方式带人家去破除一些疑惑，但是你不要忘记了，真正感动人认识耶稣跟耶稣建立关系的仍然是天主的爱。我们这样子理性的导引只是帮助他清扫他过去思考上造成他对信仰上面的障碍，我们只是帮助他脱离一些比较不好的环境。好像说大家如果有这个种田的经验，可能你必须要让这个土壤做一些前置作业，让他更好的来种，让更好的生长。你必须去把这个土壤翻一翻，你必须去可能加一些东西，你必须去把它弄松，你很多很多的步骤跟过程，这些都不是真正这个种子生长的原因，但是它是很重要的前置作业。如果没有把这些土先整好的话，你不要以为它马上会生根，它很可能早就被自己这个土壤上面的石头、荆棘、很多的虫子，它就会被它怎么样影响，根本没办法听进真理。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做护教学的工作好像是在帮助别人听福音之前呢，有一个前导的作业，帮他 building bridge， 让这个桥建立起来，让这个内心的土壤呢是打开，是松软的，他能够接受福音的真理在他内心。所以这是很重要，因为你必须知道，人们在相信天主之前，其实他要先面对自己很多的疑惑，这是真的吗？这个是这样子吗？那成为一个基督徒表示我是一个奴性的人，我都要怎么样一天到晚被一堆的这个教规绑住，我就不能活出自由吗？这些都是理性思考上面我们会提的问题。那这个常常就会导致我们说，那我不要信天主，那我不要倾听天主的声音，那我不要看福音。但是这个其实只是因为我们在思考上面在这个地方碰到了障碍，所以导致我们就不去相信。倘若我们能够帮助对方把这个障碍清扫掉，让他分辨说，诶，其实信仰真的没有让人成为一个不自由的人，反而让人更自由，那这时候他就更有机会能够主动的选择要听福音来认识耶稣基督。所以这是很重要的过程，护教学的工作里面你必须知道，我们要时常靠天主的帮助加上我们的准备。所以我第一个列的呢是你一定要有这个祈祷，这很重要。 有些的这个人呢，他很少花时间，他很少花心思，他很少花热情来祈祷，所以他满脑子想的都是我要怎么说服别人，我要怎么讲赢别人，我要怎么在这个地方让人家跌破眼镜说不出话来。这些东西呢 都是对护教学是很伤很伤的，请大家要记得不要犯这个错误。但是这个是非常容易有的诱惑，因为当你了解很多知识，当你是一个护教家，当你非常知道很多论点的背后的正与反的时候，你难免很容易会有这个诱惑，让你以为你自己了解的多，而以为自己呢好像已经可以了，你就会产生出这种傲气的精神，那这是要非常非常小心的。我们必须是用福音的喜乐来让人家认识天主，即使我们自己非常清晰非常严谨的提供证据，但是也要有基督徒柔软的有爱的温和的，而且呢充满热情，而且重点是你要真的关心对方，你是真的关心对方，才会真正的有这个真正福音要传播的热忱。不然我们的护教好像纯粹只是什么呢，带给别人一套理论的辩证，结果呢这个人也没有遇见主耶稣。所以这是我们再次强调的。好，那第二个呢，你需要去认识一些议题。好，当你在做这个护教学的时候，你可能会去想说，到底我们要保护教会的一些信仰，或者是要提供信仰的一些理由，你可能会想，那问题是我根本不知道哪些信仰是受到攻击的，我根本不知道哪些信仰需要我解释。好，那这个时候就很大的问题，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在捍卫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自己今天在哪个方面是需要多说明的，那你可能永远不知道怎么做护教学。这就好像你要帮忙别人去介绍一个产品，但是你对这个客户对产品的疑虑你都不清楚，那你怎么能够跟他说明呢？他可能在乎的不是这个点，但是你一直讲另一个点，他也不会了解，他可能对这个产品呢更没有兴趣。这也是同样的概念，我们必须知道今天究竟是什么议题充满疑惑，你才能够真的知道你到底要怎么准备。所以这是很重要，你一定要去认识护教学的议题有些什么。那我跟大家来做这个三个分类，这是很经典的，叫做一般护教学、基督徒护教学跟天主教护教学。请注意看这些名词哦，一般护教学 General Apologetics， 基督徒护教学是 Christian Apologetics， 最后叫做天主教护教学叫 Catholic Apologetics。 这三个类别，你可以把所有护教的问题通通分在这三个类别里面，甚至你可以做一个表格去写说，这是一般护教学，这是基督教的天主教，你去把你碰到的议题呢归类在这三个里面，看有没有办法归得正确。这三个在说明什么呢？很简单，一般护教学就是在告诉人家天主是存在的，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解释跟捍卫跟加以证明天主是存在的一个护教学领域，这叫一般护教学。这个会用在哪些人呢？会用在哪些方面呢？会用到比方你跟无神论者，他不相信有天主，还是怀疑论者，他觉得天主在不在我们无法证明，所以我持一个不可知论的立场。或者呢，我觉得神是多元的，神应该是什么呢？是好几个，是 polytheism， 是多神的。或者我觉得呢，神其实是从人变成的，是从动物变成的，很多很多的方面让人无法认识神，或者无法相信神。这些方面你能够提出一个证明来表示一个天主是存在的，然后呢这个天主呢是创造天地万物的那一位，除他之外没有第二位跟他一样，然后呢这个呢是真真实实的他存在，而且他可以跟人互动，他会跟人启示他自己，他可以向人教导，向人显示他自己。这些种种我讲的议题呢都是一般护教学上在处理的。所以比方如果一个人他说神不存在，那你在跟他解释神存在的可信的证明时，你已经在做的是 general apologetics 的内容哦，你在做的就是一般护教学的内容。好，那如果说人家说啊，我觉得这个神是存在的，可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神，我们每个人都是神，我们透过打坐修行认识自我，我都能够怎么样呢？打开我的意识，我都能够明认到我是神。所以这种泛神论的这种倾向 pantheism， 所有东西都是神。好，那这种呢也是一样，如果我们要跟人家说其实神的意思是指那个创造天地万物的那一位，而其他的我们这些人呢都不是神本身，我们只是受造物，像这样的一个议题，当你在解释的时候，你在碰的也是 General Apologetics 也是一般护教学的内容。所以我先说，一般护教学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前提，让人家能相信说天主是在的。一般护教学还有什么领域呢？它还包括很多，比方说人有可能认识真理吗？像这样，人可能知道真理吗？什么叫真理？真理怎么知道？真理跟逻辑有什么关系？逻辑是什么？等等的，人可能认识吗？这种我们说 epistemology， 这个叫做知识论上面的一些提问，这种也在一般护教学上面也会去处理。或者说，我怎么知道我人有灵魂呢？我怎么知道我真的死后有一个来生呢？我怎么知道这个世界结束之后并不是只有空无，而是还有什么天堂地狱等等的呢？这些都可以说是一般护教学也可以去处理到的内容。 OK， 那再来我们就进入第二个叫做基督徒护教学 Christian Apologetics。 这个叫做基督徒护教学的意思是，它是建立在当一个人已经对一般护教学里面所探讨的内容已经很清楚了，他知道神是存在的，他知道有一个创造的天主，这个是最合理的说法，他这个都 OK 之后，他接着就会问，那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比方说这个神只有一个的一神论 monotheism， 就有什么呢？犹太教、那天主教以及其他从天主教分出来的教会，还有呢，比方伊斯兰都讲说是独一的真神，是一个神而已。那像这样子的话呢，那我怎么从里面知道我应该成为一个基督徒，或者我怎么从里面能够知道说当基督徒是更合理的，我怎么有一个证据呢？我明明有那么多的选择，我为何是选这个呢？为何有什么理由让我要选耶稣这样子的版本的一神论呢？这个呢，问题就是在处理基督徒护教学的问题。它让人去从神都存在，我们已经知道了，进到下一步，我可以知道说，那神都在，那我怎么知道耶稣这个版本的神的认识跟说法是真的？是真正的真理，我怎么让我从很多的这个都认为有神存在的观点里面能够选择特定的 specific 叫做耶稣基督，这样子的选择过程你会涉及到很多议题的讨论，这就是基督徒护教学。比方耶稣是谁？耶稣存在吗？耶稣的教导跟其他的宗教的创造人有什么差别呢？耶稣为什么独特？耶稣有什么特别呢？耶稣不就只是一个智慧人，不是只是一个政治家，不是只是一个社会主义家，不就只是一个去印度修行的孤儒吗？等等的，你可能会听到很多这种的说法。但是怎么样知道说耶稣这个天主教会讲的这个耶稣基督，这个为什么是最合理的，而且是特别能使人相信的？或者说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变成是更不合理了，更难去合理了等等的。你当你要去解释这样的主题，解释这样的概念给人家的时候，你已经在碰的是基督徒护教学。包括耶稣是天主吗？天主可能成为耶稣这样子的人吗？那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那这个钉十字架的神有什么好呢？这个钉十字架的神怎么会带给我钱，带给我希望呢？这个信仰这样有什么好处呢？我为什么不要直接去选别的神明的观点，让我就能够相信他，不是更好吗？更省时省力吗？怎么我还要突然去信一个挂在十字架上的人呢？有什么道理呢？所以这都是基督徒教学去碰的。耶稣真的复活吗？他真的复活了吗？怎么知道他复活了？会不会是门徒编造的呢？会不会呢是贿赂背后在买卖呢？什么样的解释是最可能的？为什么我们能相信耶稣真的复活？为什么我们能相信耶稣讲的话就是至高天主讲的话？这些都是基督徒护教学在处理的，让你从神的同意下一步就到同意耶稣。最后叫做 Catholic Apologetics， 就是在处理的是，好，你已经知道是耶稣基督了，所以基本上你会想成为一个 Jesus follower， 你会想成为一个基督的追随者。但是现在就有问题了，基督的追随者在这世界上有很多的团体，有很多的这个宗派，有很多不同的教会。你可能会听到有人说我们是真正耶稣的教会，有人说我们是真正忠于圣经的教会，有的会说其他教会都是已经 什么呢 The Great Apostasy， 所谓的已经大叛教，大家都已经离经叛道，早就已经什么呢，失去了圣灵，失去了圣神。所以今天在我的教会内才是真正教会的复兴。你可能会听到很多不同的版本，耶稣建立一个教会，那这个教会到底在哪里呢？耶稣建立的教会到底在今天各种版本的教会说法里面，哪一个是他的教会呢？哪一个是我们可以真正相信在里头，而且使得我们完整保留对耶稣的正确的认识呢？真正的是真理呢？这个就是天主教护教学在处理的，他要达到的一个目标，就是让人在众多的教会的说法里面能够知道天主教会所说明的有关耶稣基督、有关天主，这个是更合理的。或者说如果不接受这是更合理的话，那其他就更难思考了等等的。总之他在达到的目标就是让你知道为何在成为基督徒可以加入那么多可能的团体里面，为何要 specific 特别的是选天主教会。这就是天主教护教学在处理的，这就是天主教护教，这包括说耶稣真的建立一个教会吗？教宗是怎么一回事？教会的训导 Magisterian of the Church 它是什么意思呢？真的有一个教会有权威的能够说明信仰吗？真的有教会能够断定信理吗？真的有教会能够说明耶稣基督等等的吗？这个天主教会真的是耶稣建立的吗？为何我需要加入一个耶稣建立的教会？为什么我不能够或不应该在自己的家里读经就好？为什么我需要这样加入一个好像很有体制、一个 organized 的一个好像有一种捆绑或包袱的一个团体？为何是这样子呢？在当今21世纪，大家各自在自己的公寓生活当中追求自己的成功的一种生活模式里面，为何我要去让自己麻烦加入一个那么大的团体，全世界，然后你又要跟人家在里面磨合，又要跟人家在里面吵架，然后又要在里面怎么很辛苦，然后呢别人也不一定符合你的胃口，别人也不一定听你的话，别人可能也常常跟你挑战，你会觉得说我为什么要让自己在这样的一个大熔炉里面得到这个受罪呢？为何我不要就选择过一个各自觉得这样很自由的生活呢？这种都是可以说在天主教护教学里面会去处理的，它会让我们能够去说明这些理由，使得我们知道啊，我相信有天主，我也相信耶稣基督是天主，最后我相信而且我接受也我加入耶稣基督建立的天主教会。这一路线三个议题 General Apologetics、 Christian Apologetics、 Catholic Apologetics 能够帮助你完整的建立一个护教学在进行过程当中的整个蓝图。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今天这个课程里面很重要再次强调的，你要去认识这三个类别里面有哪些议题。那你说我要怎么知道这些议题有什么呢？很简单，我告诉你几个方法。第一个，你就直接去网络搜寻那些反对信仰的说法，比方你答说无神论是真的吗，你可以去搜寻这个 Google 无神论为什么有道理，什么科学为什么比信神还要理性等等的，你去查，你试着用一个空白纸的心态去查说别人为什么会反对这个信仰，为什么会反对成为有神论者，为什么会反对成为基督徒，为什么会反对成为天主教的基督徒。你可能会说啊，这个一般护教学我就查到了说好像现在这个科学家都说这个真正的科学是有伪证性，可是呢信仰却没有伪证性，好，所以这个信仰只是一种伪科学，这个 pseudo science， 所以呢不应该相信。好，你可能会看到哎呦这样的理由哦，或者说你可能会看到说有人就说其实逻辑根本是不存在的，因为呢当我们到神那个高度的时候已经没有逻辑可言了，逻辑都是人在分的。你可能说哦原来有这样的讲法啊，所以因为逻辑是人在分的，所以导致什么呢？我们今天分别说这是正确，这是错误，这是误解，这是真实，这种说法都是没有根据的，因为通通都是人自己想的。所以呢分说你一定要在哪一个教会，你一定要在哪一个宗派，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哦。你可能听到这样的观点，你就会了解为什么有人会认为我们不要去特定的宗教，你就会了解别人是怎么想的。你在查的时候就会发现到这些，比方基督徒护教学，你就说哎呦耶稣其实是一个虚构的人物， 等等的，你碰到这些说法，你才会知道说今天的议题是什么。你看天主教护教学可能就会说啊，天主教是什么呢？因为他腐败，因为他卖赎罪券，因为他什么十字军东征杀人，然后呢异端裁判所迫害犹太教，迫害基督新教，所以呢导致什么呢？腐败的教会变成什么马丁路德出来讲求因信称义，所以呢天主教会就是一个靠行为得救的一个宗教。你可能会发现这些原因，总之你听到这些说法就让你能够认识这个议题。好，我刚刚以上讲的这些全部都是可以回答的哦，也全部都是误解的，所以呢通通都是我们在做护教工作的人你会去具备的回答的能力。所以其实如果你在护教学上面的方法，你的这个陶成很成熟的话，其实刚刚所讲的这些你都不会慌。再次说，你都不会慌。所以其实说到这里也很有意思，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对信仰很困难，就是因为我们听到太多这些说法，也以至于我们不知道到底可以怎么回答，或到底可以怎么反驳，或者到底我们有没有自己的说法是合理的。我们以为没有，因为我们很少听到人家说他们。我们以为没办法，因为我们很少听到人家站起来捍卫他们。我们可能以为办不到，因为没有看到旁边的人出来示范。但是我要告诉你，亲爱的朋友，学习护教者的每一位朋友们，我要告诉你，你只是因为没有遇到而已，不代表没有。那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是通通都是有的。所以呢 OK， 感谢天主，我们给天主一个掌声，他使得教会有这个 apologetics 护教学，也使得我们有很多的人在这个各个领域上来帮助人做更好的回答，包括这个专业这个网页，我们都归光荣归给天主。所以呢刚刚讲的这些议题呢，你要去透过你搜寻，像以前我自己，我常常就会直接去 Google 搜寻说天主教是异端，我就打这几个字，我就是想要去看说为何有人会不接受天主教会而去加入别的教会。你就会去看到说他会很多的说法，什么炼狱是没有根据的啊，教宗那个地方其实圣经根本没有提到教宗等等的，这些都是让你能够很好的快速的进入护教学议题的状况。我再次说，你一定要去认识议题，因为你不认识议题，你会不知道你到底要回答什么，你也会不知道自己要注重的点是什么。好，你要知道这些。第二个点就是你直接呢跟人家交流，比方你跟一个不同背景不同信仰的人，你直接跟他问说，你对我们教会的某某某某的信仰有什么的想法，我很想了解，我没有要跟你辩论什么的，我只是真的很好奇，我想知道你的看法。那人家讲出来的时候你把它记下来，这都会成为你能够去日后做护教学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素材。所以我必须跟大家说，你要去认识议题，你要主动的去挖议题。所以其实你会发现一件事，就像我们在做护教这种的人啊，其实我们花很多的时间都是在接触这些反对的想法。可是你，我真的要跟大家说，这个也是你要很小心。如果你自己，可能我先说好了，你没有很坚定的信仰，你很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你会以为真的教会没有答案，你就很失望，或者你会就害怕，可能你可能本身你不是个很善于思考的人，所以你看看他这样写，你完全不知道怎么办。那我要告诉你，就是说你如果想要做护教学的工作，你势必一定会去看到别人是如何不相信，这是很正常的。那我必须很同情这个情况的跟你说加油，靠天主的恩宠你可以的。好，你可以找牧者帮助你，能够找神职人员陪伴你，你可以找一个信仰热心的教友来陪伴你，然后常常要保持祈祷。记得哦，我们不要就是失落这个信仰，那因为研究就失落信仰，这是很可惜的。所以我们自己要很清楚知道，我们今天呢也是要用各种方法来帮助自己，不要让自己在里面就是跌倒了。可是我必须跟大家说，这也是一个一定要面对的。因为亲爱的朋友，你知道我们要传耶稣基督，我们要传给谁呢？一定是传给还不认识耶稣的人，不是吗？如果我们要传给不认识耶稣的人，那怎么可能假设对方完全像你心中想的这样这么温驯这么乖巧呢？对不对？他就已经不是认识耶稣的人，他当然有一堆的 Q&A 跟 OS 在心里面。这时候如果你还不想接受，不想面对有这种东西，那我们只是在温室里面，在自己的圈内，我们如何跟人家讲耶稣呢？我必须跟大家说，我们初代的门徒，我们的信仰的前辈，他们就是 勇敢的去在这些环境里面宣讲耶稣的。你看他们被带上铁链，他们被迫害，他们被关到监牢，后来呢殉道，有的皮还被扒，有的还被什么穿心，有的通通都在这样的情况为主做见证呢。那何况我们呢？懂我的意思吗？蔡磊一样的，你会看到保禄他跑到不同的地方去传福音，他也是要面对别人不同的想法。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在这个中途大事录，你也常常看到保禄在会堂跟犹太人辩论，跟那些懂得圣经的经师去辩论的。辩论就表示他一定是里面有张力的，因为在过程中一定会有什么不了解，有误解。所以你看我们在做传福音的人一定要去拥抱这些不同的声音。我们不能说啊，我只想要在我自己的世界很安全。如果我们只有这样的话，那其他人都不关我的事，我们永远无法传福音。那传福音一定要认识你传福音的对象，一定要认识他，一定要相信他的这个信仰的内容背后一定有办法让他人能够认识耶稣基督。你要有这样子的信心。所以当你去认识别人的不同信仰的时候，不是说因为认识别人的不同信仰就啊，我们的信仰怎么只有这样，不是这样去自见自己，而应该是更高的更阳光的一个信心，说我相信了他听的他自己的这些信仰呢，有一天也是耶稣基督感动之下，他会认识跟相信耶稣基督。所以你必须要用这样子的信念，用这样的虔诚来去认识，来去了解不同的人。但是无论如何，你就记得一件事，你一定得要面对不同的人，不同的想法，反对你的想法。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有一种个性，就是说听到别人一点点的对你的宗教信仰有一点点反对，完完全全的就要马上很激动的有暴躁的反应的话，那这个是非常不理想的。因为你一定要知道，听到人家对信仰的诋毁会让你有一些失望的情绪，可能难免有一些生气，因为可能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很重要的事情被人家这么三言两句就诋毁，我们是会心情的情绪多少有影响。可是你必须知道，我们是为主传福音，为主受这个苦也是光荣的。我们要想起哦，这个伯多禄他们在圣殿外这个被鞭打的时候，他们也是喊着说什么呢？我们要高兴，因为我们为主耶稣受苦。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哦，我们不能说听到一个不一样的想法，马上就你的心里就好像激动的要跳起来。好，情绪归情绪没有关系，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说我们是为主去受这个苦。而且不只是这样，你还要晓得，因为人家就是不是认识耶稣的人，他当然有权利拥有一堆疑惑啊，这是正常的，对不对？就像你没有了解这个产品的好之前，你当然无论如何你都会猜忌在里面。怎么可能有一个销售员他会直接以为所有客户都对这个产品没有任何疑虑呢？这怎么可能呢？对不对？所以一样的，我们在传福音上面，我们在跟人家分享信仰，一定是人家很多不相信的原因。他就算表面跟你很和好，说啊这个东西很有棒，但是内心可能有30个理由叫他说啊这个要远离。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这是正常的，正常的。所以人家讲出来的时候，你要很高兴，你要很高兴人家告诉你这些疑虑，因为这才有办法让你去进行下一步。这就很简单，一个医师在看诊的时候，他一定很希望病人要主动，而且要提出这些身上哪里有这个疾病。他都不说的话，那他怎么开始做诊断呢？不可能什么都是 physical examination， 做 PE 去做这个身体的这个身体评估，然后呢动不动就去送检查吧。有些时候也是要透过病人的主诉，这个 chief complaint， 病人自己的说法里面呢，他能够很快的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诊断他要去下。一样的，如果我们把自己这个问题都隐藏起来，我们都没有听到对方说出他的疑惑，那你如何帮助他诊疗呢？对不对？所以有些时候要小心，如果对方跟你聊天他都是和颜悦色，只有说哦是这样是这样，很可能你还没有帮到他最深处的疑惑。所以你当然就要不要着急的慢慢的跟他聊，有机会如果他觉得时间是合宜的，他可能就会告诉你这些更深的原因，那你就更有办法帮助他。所以当对方告诉你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一定要很珍惜。我再次说，你要很珍惜，因为这才有机会让天主圣神透过你的工作来帮助他。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哦。 所以我们要知道两个点，第一个就是你主动搜寻，在网络搜寻这个议题，或你买一些书看到这些不相信的理由，再来你也是可以在聊天对谈当中主动去问对方是什么样，然后你把这些议题收集起来之后，你去归类，看这是属于一般呼叫学，还是基督徒呼叫学，还是天主教呼叫学，这是很重要的过程哦。我再次说，这是很重要的过程，你一定要去知道你今天是在哪些地方需要耕耘。好，再来我要告诉你第三点，就是你需要买书，你需要买书。我要跟你讲一件事情，呼叫学是很辛苦的，它很辛苦，因为你要研读很多东西，你要思考很多东西，你要研究很多东西。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讲，你就过一个安逸的日子，每天好好的生活，耳机听个音乐不就好了吗？日子也可以这样过，我可以跟你说是的。但是我必须讲，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理当要在自己的岗位上为福音做见证，为福音做见证是必须要做的，尤其21世纪，尤其今天，如果我们没有辜负我们灵洗时所富有的神圣使命，各位弟兄姐妹，你是修女，你是神父，你是主教，你是教宗，你是教友，每个人都有天主圣神亲自给你的传福音的使命。如果这样的一个使命在你身上，你让它熄灭而没有发展的话，我们怎么跟天主交代呢？我们怎么样子真的配得活出这样的精神呢？好，你可能会讲说，啊，可是我就是没有那么坚定啊，那没关系，那这是另一回事了，那我们先让自己坚定起来，我们再开始慢慢的后续的去学习这些什么浮传啊、呼叫学等等的。可是今天在这个视频，在这个节目里面，一定很多听众朋友，你是本身真的对浮传有这个热爱，也有热忱的，所以我可以直接很清楚的告诉你，鼓励你为福音去钻研，去研读，去受苦，去为他热情的去传扬，是一个辛苦但是值得，而且是我们的使命一定要做的。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我们福音的传播不是说你好像做一个很优秀的推销者，成功的推荐了你的产品，好像耶稣这个产品让很多人得到了，你的业绩就很好，天主就给你赏报，给你拍拍手，不是这样子这么简单这么肤浅的想法哦。我必须跟大家说，福音是这个世界今天真正需要的良药。我再次说，福音是这个世界今天真正需要的良药。如果你以为我们传福音只是要让更多人成为基督徒而已，只是要让更多人好像那个名单上出现更多人而已的话，那我告诉你，这个还不够。因为这样子我们好像每个基督徒都成为推销者，好像每个基督徒都成为一个硬要推销东西的人，只是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动机很让人怀疑的，因为这样就好像那你就跟一个做洗脑的有什么差别呢？可是我要告诉大家，我们传福音不是这样，我们传福音让人认识耶稣，是因为真的耶稣基督是救主， He is Savior， 他是救主，耶稣基督的讯息是真的能帮助这个贫富差距而且不正义充满着仇恨跟暴力的世界，耶稣的讯息是真的能拯救人心，带给人心翻新力量，悔改全新生命，让人因为爱而感动，从一个最低迷最肮脏最卑劣的人成为一个高贵圣洁充满爱充满发光的人性的一个良药，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是喜乐的带给这个世界治愈，我们要回到这样的初衷去想我们的呼叫跟福传，不是说我们一直在努力的要推销耶稣，因为这样有业绩，不是这样子，而是这个福音是真的能帮助别人的，真的能帮助这个社会，真的能拯救周遭的人获得幸福，是这个。所以这样子的动机才让你更清楚的知道，我有义务传福音，我不是因为要有名单的讲座，我不是因为要有名单上面的什么嘉奖红利，所以我得交差做这件事。哦，这个不是，这个的话，那你干脆去那个海滩多喝饮料啊，看着夕阳就好了，为什么要折磨自己，对不对？而是因为我们都发现福音是真正的好，所以真正的要喜乐的带给人，所以这个使命感你意识到了，你就会把它带给周遭的人，这是我们真正传福音的这个动机，也是做呼叫学的动机。所以你必须去明认这一点哦， 不要把自己当成我是一直在逼迫别人的推销者，不是。而你要知道的是，我发现这是真的美好拯救世界的事物，我迫不及待的要把美好的事物跟周遭的人分享。好，你如果很恨对方的话，你恨一个朋友，你就不想让这个朋友很好，你恨这个朋友，你才不希望把最美好的东西给这个朋友。好，那如果我们都不想跟人家分享福音的话，我们到底是有多恨别人呢？要恨到不想把最美好的福音带给别人。所以我们常常要想起，就是因为我们要爱别人，我们要爱天主所给我们的周遭的兄弟姐妹，所以我们更有责任要跟人家传这个福音。不要把自己的定位当成我在打扰别人，而应该是说我并没有恨别人，我为什么要把这么美好的东西藏起来不给别人呢？我们的思维要换成这个样子。就像你今天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周遭的人都不知道这个东西，而他们都因为没有这个东西而一直受苦，那你手上有这个这么好的东西，哪一个自私的人哦？那么自私的人的话，那你真的是有福了，你一定会把这个东西藏起来，因为你说这个是我自己就好了，这是很自私，对不对？很恨别人，那不要就是要给别人，对。但是呢，我们真的是这样恨别人吗？我们真的这样恨父母、恨同事、恨兄弟姐妹吗？为什么要这样子藏着自己呢？应该是说，我们爱别人，我们看到别人的受苦，我看到别人因为没有福音而生命当中没有一个高度，活在这个空虚当中、虚无当中、怀疑当中，所以我热情的要把福音拿出来带给别人，我要爱他们，我要把这个福音不能占为己有，而要分享给别人，是这个动机才让我们愿意。所以不论有谁跟你说不用传福音了，这个二十一世纪大家都有自己的选择，或者人家跟你说不要在这个传福音，好像呢是表示你很激进，你是那个 fundamentalist， 你是这个基本主义教义主义者，你是原教旨主义者，通通都不要去相信，你知道吗？原教旨主义者里面的极端我们不要成为，这是理所当然的。逼迫人，这个我们也理所当然不要做。强迫别人相信，我们也理所当然不要做，这都是废话，当然不要去做。但是叫你不把美好的福音分享给别人，这是万万不可答应的。因为这个不是成为原教旨主义者的问题，也不是成为激进者的问题，这个是你明明身上有美好的东西能拯救你与我与他，但你只想私下的藏在自己身上。你想看看这样子的心态难道比原教旨主义者还要友善吗？ OK， 所以我们就在这边点到为止，我们要晓得这些东西。所以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你一定是很多时候你必须要去很苦的去做很多研读，所以我这边列出来，你必须去买书。我跟大家说，你在为了学习护教议题，你会花很多钱在书的，会花很多钱，你会花很多钱在买一些素材很多的书。所以我跟大家说，你可以买一些中文的、英文的，你可以买一些新教出版的书，包括天主教出版的书你也可以去买，总之呢都能够帮助你认识上面的三种主题议题的书，你尽量都买来看。当然你要挑合适你程度的，不要说一次就找那么困难，而且每个人的背景不一样，有的人学比较哲学的，有的人学比较数学，有的人可能是比较文人方面的人文组的，你可能不见得那么快熟悉你手上的书本，因为它可能很严谨很严肃的在证明一件事，你可能不是你常常阅读的习惯。但是我必须跟大家说，如果你真的要稳扎稳打的有这个功夫，你必须去尝试，而且必须要接受这些很理论很艰深很复杂的书。你可能会觉得很辛苦，但是我就告诉你，你就当作是爱天主的奉献吧。我们要为了让福音带给别人，我们当然也要装备自己，装备不是马马虎虎两三回事的，而是要做到一个很负责任的装备。所以活到老学到老，不断不断的精深，不断不断的研读，你才能一直扩宽，知道有什么议题是需要去处理的。所以我跟大家说，你可能要开始习惯，什么东西花最多钱就是你要买书，什么东西上面你不肯手软就是买资源、买资料库、买书，电子书也好，什么都可以。你去书店只要看到某些书能够帮助你回答这些几个议题的，你应该买下来，然后安排时间慢慢的去读它，去做笔记，去销售，去销消化它等等的。所以买书是很重要的哦，我们待会后面会提一下你可能哪些书是需要买的。 为什么我这边提新教出版？我们不要有一个观念觉得说啊，因为它是基督宗啊、基督新教出版的书，所以就不需要学。我告诉你，在中文界里面，护教学的书专书哦，大部分新教的出了很多，反而是天主教没有什么书。今天我跟大家介绍的几本呢，可能我稍微提到的几本呢是很少数的，就是天主教界的这个护教学的专书，很少很少很少的。可是呢，在基督新教是很多，所以如果你去基督新教的书店逛，你看到一些关于护教学的话，你也可以买起来。当然你可能会在某些议题上，你可能会看到好像跟这个天主教的这个观点不一样，比方天主教护教学这个领域，当然它就不一样了。他可能会告诉你说，天主教是这个异端等等的。可是没有关系，你那个部分就可以先保留，当做议题的收集。可是呢，其他方面呢，这些基督徒护教学、一般护教学都是可以用的。那呢，你就把它买回来学习。所以也不要担心说，那是基督新教的，他写护教学大全手册，你就不要碰，也不见得。重点是你要懂得运用你手上的资料。而不是呢，看到什么资料就一律不用，而是要找到它可以运用的价值，好吗？这是一个很正确的一个读书的态度。我们不是说书给你什么你就吃什么，而是书给你什么，你要独立的能够判断你该怎么运用里面的内容。这已经是一个学习方法的问题了。好，再来，你要学会思考，参考思考，自己思考，写下思考，对不起，这边被我挡住，表达思考。好，你要学会思考，常常要去用比较推理的方式去想说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我怎么知道是这样。如果我自己没有这种常常会问问题的心在我脑海里的话，那我的护教工就会很难做，因为你很容易就会哦，好，就这样，就这样，你就无法去挖更深的议题。所以你必须想要起步来开始做护教工作的朋友们，你一定要让自己的思维呢，能够是一个懂得求真的人，要肯问问题，要爱问问题，好吗？要爱问问题。当然，问题也有分可能问的是很奇怪的问题，就是意思就是问题本身就有问题，可是没有关系，你至少起步一开始，我们不要要求那么高，我们慢慢的先开始问问题为主。慢慢的你可以去参考一些书，他会教你说你要怎么问问题，对不对？有些书会告诉你说该怎么正确问问题，你也可以买那种书来看，那种很多人也在研究，这种也有很多书的哦，你可以去找来去参考一下怎么样去思考问题这件事。好，参考思考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买很多书来读，因为你要常常去参考说别人对这个议题他的思考是什么。你不要只找答案，你要看的是他是怎么思考到这个答案的。我们在这个节目成立这样子开播八年以来左右哦，你会看到我一直在节目中都强调，我不是只给你一条鱼，我要告诉你的是怎么钓到这条鱼，我要给你的是你怎么有方法来去想这个问题。如果我今天只有给你答案，它很简单，马上就告诉你就好，你就背起来就好，问题是这个意义不大。因为你碰到的人是灵活的，你碰到的朋友是灵活的，你必须要用灵活的心才能面对一个灵活的人，除非你把对方当成死人，那你就很简单，就是告诉他你想讲的。所以你一定要常常去想说为什么背后会这样想。我在节目中也常常会告诉你一个答案之余，我会告诉你这个答案为什么会这样来。所以这是很重要的过程，你要常常去把这个过程好好的解析一遍，这也是护教的能力的锻炼很重要的一个活动。如果你只是收集答案而已，这是不够，还没办法到一个 pro 的等级。你要到 pro 的等级，更专业的，你必须要常常思考，你要把它背后的思考过程成为你最主要花时间学习的地方，而胜过于答案本身。好，很重要哦。所以我说我们会读一些大师集，他们怎么去想这些内容，然后去想说、哦、他是用什么，有时候甚至拿一张纸就画一画说他怎么想的等等。再来，你要懂得自己思考，参考别人的之外，你也要自己思考，自己想说什么样的答案才是应该的，才是可以的。那我自己怎么想，我有没有更好的讲法，我有没有办法换一个我熟悉的比喻，我有没有办法换一个我服传的对象能够懂的例子，这都是我们自己要思考的。或者你甚至直接觉得哦，这个作者在这边我觉得不够有力，我要把它改良，那你再写自己的， 这个是更好。总之你也要有一个自己思考的机会，好吗？当然你在初学者零到一，你很难那么快就自己写自己的思考，你可能常常发现你都需要大量依赖别人的，那这是很正常的，也不要觉得奇怪，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先站在巨人肩膀上学习，你慢慢的呢会有一些灵感，你开始有自己的功力，所以这是很重要。你常常思考参考别人的，这个是很重要的阶段，这也是很重要。如果你以为我都不用思考别人的，我就直接思考自己的，很有可能你很多时候会碰到很多以前的人就碰到的问题，那你就会花很多时间在里面打转，而你的思考也很可能错误的很离谱，但你一直以为是正确的。所以很重要哦，花大量时间打基础，你可以先从参考别人的东西开始。好，写下思考，表达思考，这个我一起讲。为什么要写下？大家你喜欢，朋友你喜欢写书吗？写书是一个很特别的活动，它让你要整理你的思考。写文章你喜欢吗？如果你完全不喜欢写文章，好，那呼叫工作我觉得会有一点可惜。因为写文章这件事，我没有说你要当一个大师，但是至少能提笔写出人看得懂的东西，这可以帮助你表达自己的想法，而且能够让人更好的知道你在想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讲话有一堆口头禅，一些冗言赘字，但是当你化成文字，一切就清晰。所以能够让你想的写成文字，你一定要练一练这个，一定要练一练。那表达思考就是你要懂得能够用口语跟人家表达你在想什么。有人会说这么能言善道我办不到，但是我必须告诉你，其实口才也是可以练的，其实说话是可以练的。不管你是什么内向者不内向者，你也可以去练口才，你也可以去练怎么说话。你就跟天主祈祷说，天主，我希望我能够开口为你见证，求你赏赐我能力。在福音里面就有这段记载，耶稣说，你们不要担心，因为当你们在审判的时候，当你们在长官面前的时候，被质问的时候，你们自己就会，圣神会告诉你们，你们应该说什么。所以我们要求天主圣神给我们这个恩赐，要求天主圣神给我们这个在质疑者在审判官面前能够说出圣神话语的这个能力。我们要跟天主求，因为这是耶稣许诺要给门徒见证信仰用的，所以我们要去求这个。我们不要说因为我的这个口才本来就不是很好，我讲话会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呢我就算了。不要这样子那么消极的，我要鼓励你在你可以的范围内尽量的去学习，不要停止学习，这才是重要的。我们没有要说你马上要成为像谁一样会表达，但你总可以一点一滴的每天在进步吧。龟兔赛跑的比喻都知道，你不需要当自己是一个兔子一样跑那么快，但你可以当一个热心的乌龟，每天每天好好的走那一步，你也会超越很多人的。所以要记得求天主赏赐你口才，然后你也想办法的锻炼你的表达能力，表达能力是很重要。你可以去参考很多很会表达的人，他们如何去用字遣词，你也可以去参考很多护教大师，他们怎么在言辞的选择上更好的说明。所以我们要开始锻炼我们自己的表达哦，我们的嘴巴是要光荣天主，要说明天主，要奉献给天主的。不要一天到晚我们就用嘴巴来骂人或者是在讲坏话，我们应该是说嘴巴是让我们能够讲出天主的真道来，什么呢？把末关所得与人分享，什么呢？让我们跟人家谈天主，跟与天主谈天。好，这是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圣道名留给我们的话，就是跟人讲天主，跟天主讲话，或者你可以反过来讲，跟天主讲话，跟人讲天主。这是一个道明会很重要的一个神恩，也是一个我们大家都可以学习的。我们的口不是拿来当一个什么呢？发响吵闹的锣，而是成为一个让福音、让天主能够在世界显现的什么呢？那个探照灯。我们的嘴可以照亮这个世界，所以要真的要 恳求天主给我们这个恩赐，要懂得表达我们的思考，知道吗？要愿意表达。所以在做初步呼叫学者，你常常可以对着镜子自己演练，说我该怎么讲。你可以想象镜子的对面的人哦，是一个真正的活生生的对方，那你该怎么跟他讲？你该怎么样用热情，用你的笑容跟人家表达？你该怎么跟人家分享？你该怎么用爱来分享？你该用什么言辞讲，人家才是听得懂的？你可以录音录起来自己听，觉得有没有可能我自己都听不懂。你也可以呢，请朋友来当那个练习者，你跟他讲给他听，看看他能不能一听就明白，或者是说他给你一些建议，这都是你不断锻炼的过程。总之，学会表达我们怎么思考，这才让你在呼叫学上很重要。我跟你讲，有些人他一直不去练怎么跟人家表达，所以他当他今天碰到某个议题的时候，比方说神存在嘛，他就一直只讲自己要讲的，结果对方完全都已经跟不上，也不愿意。但是如果你常常演练实战状况中对方到底会怎么想，还有你到底该怎么清楚的表达，你一直有这种锻炼给自己，这种功夫在背后在磨，那你自己呢就比较容易在实际谈话的时候懂得注意对方，懂得停下来，懂得换一个问法，懂得换一个讲法。这都是来自你平常锻炼的经验哦。如果你没有意识到自己需要这样的话，你很可能就会只讲自己的，这是一个很致命的一个要命的一个要点哦，所以要非常小心表达思考，所以这要锻炼的。好，那我们来看下一章。好，接着呢，你需要就是建构资料库。我很建议所有要做呼叫工作的人，你去 Word 开一个档案，是你一个硬碟，你打开一个资料夹，你开始去做你的分类，你把你找到的资料，把你写的思考方式，半成品也好，你都把它放在那边，你常常检视它。你可以开更多细项的资料夹，然后呢来分门别类你找到的资料，这是很重要的过程。如果你没有让你的资料被保存下来，你以为你都会记在脑子，这怎么可能呢？对不对？年纪越来越大了，你会忘记，你可能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你需要回去复习。所以建构资料库是很重要的，建构资料库是很重要的。那再来，你要懂得独立研究，然后懂得请教他人。请教他人就不用说了，因为三人行，彼此学习，一定它的良效是不可想象。再来，独立研究很重要，你要常常能够坐得住，而且读得下，而且呢肯读。当一个研究人哦，你要做一些议题的研究，很辛苦的。你常常要坐在那里，一直思考一些东西，一直翻很多的书。好，所以这种的，你有没有能耐坐在那里？有没有能耐去看那么多文字？好，在做呼叫工作上，你真的是要求主给你这个谦卑跟勤劳，一定要有这样的心。如果我们觉得说我们都不用花功夫去研读，然后就能够占上风，就能够别人马上就，这是很难的。当然你说我都没有读，我用我的信仰见证，我生活中的爱让人认识耶稣，这不是行吗？当然行啊，我没有说这不行啊。但是这个就不是呼叫学了，这就是我们一般用生活见证，这个都是当然的，同意的。而且呢，常常还比你做呼叫学更有效，因为很多人哦，反而因为你一直做呼叫学，你一直去跟人家讲理，跟人家说明，结果人家看到你身上没有感动，他也不要信天主，他也不要去接受你的证据，他对你有排斥，这也是有的。反而是一个都不太懂的，但是呢他谦卑有爱，待人亲切，然后呢生活中活出福音的真实的行动，结果呢一堆人呢因着他愿意认识天主。所以要知道哦，不是因为你当一个呼叫家你就会比较有效果，我反而要直接讽刺的告诉你，你很可能跌倒了，变成更没有效果。那不如我们当一个不太了解的人，而让福音呢透过真诚来传递。好，所以我就点到这边为止。我必须跟大家说，今天我们这个节目是在帮助真的想做呼叫学的人来有一个起步上的一个课程，而且呢都已经假设对方，我们每个人都了解了心态，也都假设我们都是虔诚因为耶稣基督而愿意做这个工作的人，所以呢我就不去讲关于其他，我只在这边仔细的呢来告诉大家，我们要懂得 让自己做研读。如果我们都不研读，别以为别人会能够了解，因为别人也是读了很多东西他才不同意，他也是见识了很多生命的经验他才不同意，所以你怎么可能懂一点就以为自己能够 OK 呢？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态度，要让自己肯下功夫。我再次跟大家说，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你种什么得什么，天下没有什么随便就让你有成果，没有的哈。皇天不负苦心人哦，你一定要懂得去研读，要下功夫。我再次跟你讲，这是很苦的。很多人看我做这样的节目呼叫学哦也好，可能也以为说啊，这个当然很多人其实朋友，有些朋友他就直接跟我说，哇，你一定背后下很多功夫啊，我都觉得说哦，看到你们蛮了解的哦。不然有些人他可能说啊，你看你就是天生会讲，你天生会，这怎么可能呢？什么事情是不需要下功夫就会有的呢？当然都要下功夫，不是吗？大家也在节目背后没有看到我每天研读的这种精神，你也不会看到我背后花多少功夫跟热情要去处理很多问题，花下的事情可能你自己听都会吓一跳，说哇，原来要这样子。我不是要去自夸什么，我只是要告诉你的是，你肯为福音出多少力，这取决于你的心态。如果我们只想做随随便便，那没有关系。可是如果真的有这个热情，那到底你该花多少力呢？我就要告诉你，求主给你多少力，你就做到多少力。这就是福音的热情跟福音的热血。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精神的话，你一定能够自然而然的也像我背后所做的一样，甚至更超越我背后所去做的努力。所以我必须跟大家说，都是有努力来的。钢琴家能够弹琴是他练那么多琴，对不对？你是一个护理师，你是学了这么多临床的经验，你是一个医师，你是一个社工，你都有那么多的经验让你吃苦，谁会在今年二十一世纪不吃苦就能够得到一个好的能力呢？都要有。天主不是给我们双手双脚脑子让我们学习吗？天主不是给我们一个双手双脚脑，然后我们就说啊，天主你给我就好了，你赏赐给我就好，我都不用努力，这怎么可能呢？这个信仰又不是让人家这样子祈求，然后自己呢就以为这样祈求天主就要给我们。如果我们一直这样奢求，就以为天主就要给我们，我们一点都不想受苦去背十字架的话，那天主反而会很有趣，他会觉得很奇怪，说诶，奇怪，为什么你想不劳就而获呢？为什么你不发挥我给你的手脚来去学习呢？你只想要超捷径得到什么呢？你是不是比较要虚荣呢？等等的。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调整自己这样子的一个心态，要能够独立研究，要肯研究。其实我跟大家讲也不要那么怕了，当你自己研读久了，你到了一个程度上面，其实你以后会越来越不那么辛苦了，你会因为你很多基本你都了解，你会越来越轻松，你的研究也会越来越一看就知道意思，你可能看一段文字你马上就抓到重点，所以这个功夫是要养成的。我承认你在前期会有一些阶段你得特别特别的努力跟用功，我再次讲哦，你得特别努力，而且可能是非于常人的特别，你才是会有办法度过那一个阶段的。但是我就是要讲，我们要成为福音的工人，我们一起加油好吗？我希望能够给你的是信心，不是去击垮你好吗？要把天主的爱分享出去，我们要肯接受装备跟培训。好，分出正解跟答疑，这很重要。当我们跟人家介绍一个东西，比方说神存在，如果我跟你解释为什么神存在，因为A 哒哒哒哒 ，B 哒哒哒哒 ，C 哒哒哒 ，D 哒，我这样子正面的提出解释，跟把观点、理由、根据正面的提给你，这个叫做正解。另一个叫什么答疑，就是说，人家说神不存在，因为我看不到，所以看不到就是不存在，那你就答复说，可是看不到不代表不存在，很多东西也是看不到，重点不在于五官，因为很多你哒哒哒哒哒这种，你去针对特定的疑问答题，这个叫做答疑。正解就是没有人提问，但是你去正面的论述为什么有根据，这个根据来自哪，这两个面向在护教上是非常重要的。你看一本书，一个大师写的，他也都脱离不了这两个架构。有些时候他在做的都是在提出正解， 那你看到他在提出症结，你就要去思考说现在是症结，所以你要去把他的症结思路学起来，写下来做笔记，去想，去思考，去改良。但如果答疑，今天这个作者就是去答复某个问题，那你也可以参考，然后呢知道他现在在答疑，然后做笔记等等等等的。一个好的护教学的能力其实是答疑跟症结都有的，所以要小心，如果你凡事都只有在解答疑惑，但是你没办法提出正面解释，那很可能某些方面这个护教的这个能力跟效果是比较弱的。如果你只是提出症结而你没有办法答特定的疑问的话，那说服力常常也是不高的，知道吗？很好的有效果的这个传播这个护教学的这个说明的时候，我们在做的都是有正解也有答疑。很重要的你可以去参考像是多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里面就是这样的格式，他们碰到某个议题，他会先什么呢，提出正解，然后再答复特定的疑问，人才会完完全全的清楚的解答他心中的困惑。有些人他只是想要你赶快给他答疑，那有些人他需要你提正解，所以你两个方面都要去留意，按照你的学习步骤。可是你要知道有这两个方面是你常常要 去加以注意的。好，再来你要去互动，去对话与辩论，去累积经验，然后事后去检讨。好，那我跟大家去先讲一个点。我们在前期开始准备的阶段，你会参考很多大量的书，那你常常会去学习别人怎么去回应，那你会去学别人怎么讲你会花很多时间去做这些，那这都是很好的，你可以不断的去累积，不断累积。可是我要告诉你，你不能以为你累积到完全百分之百你才开始跟人家分享信仰，这个态度是不对的。因为我问你，如何能确定自己准备好？其实没有啊，耶稣的门徒训练三年左右，他自己就怎么样呢？被钉、复活、派人去了，三年培训呢，就派人去了，对不对？三年够吗？有的人念博士、念硕士都要快十年，两个哈，这样超过十年的都有，对不对？那你看，天主派遣我们是派那么短的时间，甚至一灵洗就给我们这个使命，可见得。我们并不需要完全准备完整，我们也可以由我们所准备的内容里面来跟人家分享信仰。我们要有热忱，有渴望来去传扬耶稣基督，而不是说我让自己先成为一个顶尖的博士，然后呢我才可以传耶稣，这是不对的。你是一个顶尖的博士，他能够帮助你传福音，这当然好，但是不要忘记天主没有派每一个人都成为博士才能分享福音，没有这样子，没有这样子，反而他是什么呢？派我们随时随地就要去传福音，所以这是不一样的想法哦，不一样的想法。我们不能说我要准备到完美我才能跟人家分享，这不可能。你如何知道你完美的具备知识呢？不可能，你只会越学越多，越发现自己更多不了解，不是吗？是啊，苏格拉底就讲过啊，真正聪明的人就是知道自己不聪明，知道吗？就是你真正有知识的人是知道自己无知。好，你会越认识事物，你会越发现事物的广大，这没有错。所以不断的学习不用停，但是也不用延迟传福音，你也可以现在就去传福音。当然你懂一些基本的，这很重要，你要有前置准备，可是千万不要以为你要准备到什么样的好你才能开始，这常常会有一个弱点，就是让我们一直打转，以为我不够好，我不够好，我不够好，结果你就忘记了传福音是天主的大能，我们只是去帮助，去建桥，我们是去把土壤弄好，怎么弄得好像是我们要包容一切，包揽一切，包在我身上这种的，好像忘记天主了呢，对不对？所以我们自己常常你学到了一个程度，你就可以去跟人家去分享。好，记得不要那么冲，不要那么快，不要马上跟人家就说啊，我这个都懂，我这个不用不用，你就当一个朋友，把你知道的跟人家分享，把你今天学到的跟人家分享，这样子就够了，这样子就够了。你太快而想让人家看到你很厉害而跌倒，这也没有什么多好的，而你不如就懂得没那么多，但你懂个一两个，然后你跟人家分享那一两个，那那一两个是来自你真实的思考，来自你真正觉得合理的地方，也真正虔诚在天主带领下让你有办法讲的， 那么呢，他讲出来的也将是最真诚跟最有用的。因为要一个人去讲一个自己都搞不清楚的东西，怎么可能有说服力呢？别人也就觉得你自己在骗自己。所以倒不如我们好好的把我们能够有的那一小部分拿来分享，那就会是美好的分享，好吗？所以鼓励大家去常常互动，去跟人家对话，你去网络也好，跟人家去对话，去这样你可以去跟人家提证明，你跟人家提证解，你去提答疑，你在接受人家的提问跟质疑，你继续这样去累积经验，去事后检讨。初学者你常常也要有这样的心，就是你要随时准备好自己，要常常跟人家能够去讨论，你要跟朋友能够去分享，因为这是很重要的哦，这是很重要的。好，那我们来看，好，这边跟大家提，我们要多多认识在同样做护教工作的伙伴，交流分享。其实我想有一天可能可以成立一个 LINE 的群组什么的，就是把所有愿意跟着这个护教中心一起来学习，成为一个护教的这个服传人员、护教家也好，我们能够大家一起彼此的一起同步的一起向前，那就有这样一个交流会也好啊，有时候可以大家也是可以线下实体也可以聚会，彼此鼓励、一起祈祷等等的，那一起去让更好。好的这个表达方式能够去研发出来，我觉得这也是不错。其实我也有想过，就是我们大家很多人呢，就是因为这个中心成立了快十年嘛，现在应该已经差不多十年了，那其实呢我就有一个计划，我也希望大家为这个计划祈祷，就是将来呢我就去成立这个一些培训班，可能我们有一年或两年的课程，那你就可以来跟着比较系统性的学习一个护教学，然后呢来帮助你在服传上面，然后呢这结束有一个证书可以给你等等的，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呢以后把所有的这些通过认证也好，我们参加这个研习的人呢，我们大家常常能够保持联络，而且呢一起来做更大型的研究跟合作，然后呢在社会上、在时事上、在报章杂志、说话媒体传播上面，都能够让人家认识耶稣基督，而且呢能够答疑，能够破除很多的疑惑跟很多一些很夸张离谱的错误，让我们能够用很好的温和有爱德的方式让人认识耶稣基督，认识这个信仰可信的理由。我真的有想过这样，就是我们有一个大的群组，然后我们大家也可以有这个机会，我们可以一起到街头上服传。我一直在推这个 Street Evangelization， 其实我一直想推动，就是我们大家天主教的基督徒能够在街上呢热情的，可能透过音乐，可能透过我们放一些杂志刊物，我们跟人路人，当他们要跟我们聊信仰上面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很有爱的跟人家分享福音，而且呢我们都是培训过的这个护教家，我们都是这个有护教能力的，有服传能力，对自己的信仰也很了解，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就能够在街上跟人家解答很多的困惑，然后呢帮助人更好的认识信仰。我觉得这个不是什么某些人才有的专利，也不是说某些特定有神力的人才能做，我相信透过训练，透过我们每一个人的热情，每个人的祈祷，我们大家都能够走在街上跟不认识耶稣的人分享信仰。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的服传永远只在教会内，永远只在教堂内，永远只在周遭的人，我们的服传要放眼望去，要真正的在街上，真正的在你生活中，在你的酒吧，在你的职场，在你的朋友里面，在你的生活圈里面能够发挥出来，这是真正我们服传要到的一个成熟的地方。不是说我们只在一个圈内会讲圈内的话，这样子没有触及到外面的话，我们怎么让耶稣传出去呢？我们真的要去强调一次，圣保禄中途就是跑到了不认识耶稣的人地方，他也到外邦人，他也跑到了什么雅典那边，还被人家取笑，他还是到了那里。所以你要晓得一件事，我们传福音的典范都是这样子，要到那些不信主的地方，我们当然要有这种热情。所以我很希望说这个结识伙伴呢，将来也有机会，就是这个中心呢，我们也可以成立这样子的一个互动的平台，让更多人我们一起携手向前，所以也为这个事情祈祷。但是总而言之呢，我要讲的就是常常有一些朋友能够一起分享护教上的方法也好，这是很重要，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更快速的能够去有更好的学习。好，那最后呢，我要跟大家说，就是不要气馁，练习练习再练习，不要就是勇于这个改良。 好，我们今天听了很多这个食物上的事情，我希望你知道，就是你现在要做的就是你开始买很多书，开始有一个学习怎么研读的，而且肯研读的心，然后开始祈祷，然后开始去认识议题，开始去认识议题之后买很多的书来学习怎么回答议题，然后独立的思考，独立的写下你的想法，不断的改良你的想法，不断的去精进，说怎么样的用词是更好的，怎么样的说法是更能让人懂的，你要日日夜夜反反复复的去思考这些，去改良这些，不断的精益求精，不断的活到老学到老，不要气馁，练习练习再练习。今天跟人家想，人家很讨厌，没关系，当经验。今天你跟人家说，人家就觉得嗯还好，没关系，当经验。有那么一天，你一定会在人家面前说话的时候，人家就吓一跳说，哦，教会的这个观点还真的比较有道理呢。所以我们要有这样子的一颗心，其实一切都是心的问题，亲爱的朋友们，这都是心的问题。当我们没有这个热情，你剩下的只会给自己找理由跟找借口啊，我老了，我没有那么聪明，我的本身个性比较内向啊，我碰到人会害羞。但是你不要忘记哦，天主圣神给我们什么呢？果实，给我们圣神七恩，不就让我们刚毅吗？不就给我们能力吗？所以我们要相信天主大过相信我们自己。我说实在，连我自己也不是什么很厉害的人，连我自己也是很多的弱点，也很多的缺点。我必须要跟大家说，我们都是一样的人。但是如果我今天只把目光放在我自己身上，我如果只一天到晚看着我自己，算我自己的能力，数算我自己，那这样怎么比得完呢？一山有比一山高，这怎么比得了呢？你越是比较就越有伤害，你越是比较你就自己就越自卑，越害怕，越退缩，反而呢我们就很自私的，很怎么样，很自恋自爱的，只在看着自己，一天到晚只想着啊，我不够完美，我不够好。可是呢，为什么不把眼光往上看，看天主多一点，因为天主才赏赐我们力量，天主才是一切恩赐的泉源。今天你再怎么厉害，天主一收走，就收走了。你今天再怎么优秀，明天突然，你的命就没了。你从来都不知道你旁边讲话的人，可能等一下就没了。你甚至不晓得，你今天跟我录完这个直播节目，明天我就过世了。你们就听到说，啊，这个破除信仰曾经疑惑的这个创办人他还过世了，哇，这样子啊，这个消息传遍了，哇，你说这个不可能吗？当然有可能啊，就像你也可能听完这个节目你就不在了一样。所以我再次去强调，天主收走就什么都没有啊。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要害怕？今天我们有这些恩赐还不是天主给的，天主拿走也就没了。所以呢，我们求天主给我们，我们得到天主给的，我们依靠天主去传，我们要有信心，因为这都是天主赏赐的。不要害怕说啊，那个人那么聪明，那个人那么厉害，我怎么可能跟他讲呢？你不要这样想。那个人如果天主收回他的恩赐，他也立刻什么都没有。所以你不要害怕，这个世界上都是天主的，那你有什么好怕的呢？这个世上都是天主的，那你到底要怕世界多少呢？这是挑战我们的信仰哦，这在质问我们自己的信仰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自信心。所以我们自己呢，要非常非常的小心这件事情，我们自己要非常谦卑的说啊，天主，这都是你赏赐的，所以我要肯为你开口，我要肯为你讲。今天我讲不是因为我以为我厉害，今天我说出来不是因为我自己了解，而是因为这都是天主给的，所以没有大不了，我就要分享。而天主收走了就没了，而如果这个能光荣天主，也感谢天主。这就是这样，我们福传就是用这种精神，我们用这种精神呢，来不断的不要气馁的练习练习再练习，去勇于改良。其实有一个护教家，他自己也讲过一句话，他说其实最重要的不是你知道多少，你知道吗？做护教学，做护教工作，最重要的是你的心的渴望到底强不强。他说这个是一切的重点。我非常认同这句话。我也从来不是什么生长在学术界里面，然后都本身都受一个周遭都是学术界熏陶，我也是一个从一个一般的背景长大的人呢，一样啊。但是呢，天主都可以给你恩赐，而你肯做， 就能够有。所以我真的是跟听众朋友们鼓励，相信天主要大于相信你自己。相信你自己会怕是正常，因为谁完美呢？相信自己而会觉得没有信心，这是正常，因为你又没有真的完美，那当然会有一点不相信自己，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对。但如果相信天主，那就不用怕，因为天主什么都能赏赐。所以与其一直看自己，不如看天主。看自己看30秒，看天主看2秒，那你当然会没有信心，对不对？看自己看一年，看天主只看一天，那你当然会没有信心。可是如果看天主看10年，看自己看一年，你会发现你整个人都为天主，你已经闯了多少条路，都已经跑了多少地方了。你会发现天主带你传播福音，让你发现到一件事，就是传播福音者的脚步多么美呀。阿们。所以我必须跟听众朋友们说，我们真的要记得我们是如何被天主召教的，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好，那么呢，最后我跟大家简单的呢来提一下，就是说你要有一些哪些书。好，这个地方我比较快，那我们就节目也就会到这个地方就会告一段落，这已经最后的篇章了。你一定要这个买圣经哦，你没有读圣经的话，你很难跟人家说明东西。那你要买一些圣经参考书，圣经参考书就是告诉你说这个经文是什么意思，要怎么解释。但是你要记得哦，你最好是多多找天主教的圣经参考书，因为它很多的方面才让你呢是比较有教会的精神，而且不只是这样，也比较正确。好，这个改天再讲。因为新教的这个基督新教的圣经参考书，很多时候解经的方面很强，没有错，也是很科学的方法，这没有错，这你也可以学，而且应该要学。但是我要讲的是，有时候里面的一些方法是错的很离谱的，那这个我们有机会再讲。因为比方说我假设唯独圣经，那我用唯独圣经的方法呢去做研经，我就可能会导出一些很错误的推论结果，这也是有被自己基督新教的学界质疑的。所以基督新教也好，这个解经里面的方法也有很多种，有人认为要已经解经，有人觉得怎么可以只有已经解经，那个已经的经是指怎么样程度的经呢？难道是完全纯粹的只有已经解经吗？不用参考其他吗？那很多人是怀疑的，基督新教自己也在怀疑，不断的要去改良，因为他们也注意到了很多解经方法上的前提是出现问题的，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我们这一点哦，那圣经研究的方法书这个也很重要，就是他会告诉你说圣经该怎么解释，圣经该怎么读，圣经应该是要怎么样去思考，也有这种专业的书籍的，也有这种专业的书籍。好，那教会历史的书你可能要买几本，比方说保禄有出一些书，但是没有很多啦，这中文的没有到很多。然后呢，教会的法典跟注释，这个是你可以买，可能有时候你需要查一些教会的东西，那你们自己就会看到很多你需要知道的，这个可以备着不用。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的文献呢，这个是你可以有，那我建议每个人都去读过里面读过一遍，因为你才会知道今天21世纪的天主教会它所呈现的理想样子应该是什么。如果你都没有看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的文献，你很可能会用过去的方法，或以为这个方法是正确的方法来去生活，来去服传。比方你可能以为说教会都是神职主义，神职人员才是教会的主人，所以你一直用这个思想去想，结果你就忘记了说，其实梵二呢，每个教友每个灵洗的人，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再次的强调，不断的强调，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使命，都是平等的，在天主内有这个使命。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这个精神，很可能你就会用一些错误的观点呢，就会去误解教会的意思。所以这是很重要的，要去有一本就是梵二的文献，梵二文献。好，再来，天主教教理这个很重要，一定要有。那公教会之信仰及伦理教义选集，这个是这个很厚，这个因为是绿幕，是因为背景是绿幕，所以这本书是绿色，所以你看马上这个书就变这样，有没有很厉害，有没有？你看我的手可以在后面这样。好，这本是绿皮书。好，这个叫做 公教信仰的伦理选集，这里面呢也是在提到，就是2000年来的天主教会很多的文件、会议的文献、很多的内容的集合的这个分类，所以他会去选集，就是他是选出来的，他从很多文件选出比较重要的来归纳给你。那所以如果你自己呢要去查某个观点教会是怎么教导的，你可以从这本书的附录，这个附录里面会去放很多的规律，他会说关于什么关于什么，你看哪一条，关于什么关于什么，你就透过它来去查你要看的，这样就好了。你不用说你要那么厚，你要从头到尾读一遍，这个有一点点不太现实，连我都没有这样。可是呢你在附录的地方它分类的很清楚，你从里面去读某些你需要了解的，你去读你会学得很快。这个附录哦，附录很重要，附录很重要。那天主教教理也是一样，天主教教理那本书也是一样，我是从头读到尾，真的很棒。但是呢如果你没有那个时间，我也是告诉你那个附录或目录那边很重要，附录都分类好了，某个议题你看第几条第几条，你就去查它，要善用这些附录哦，这是很重要的，很重要，我一直强调。好，那这个在提护教学专书之前呢，我跟大家讲一下一个著名的护教家叫 Trent Horn， 其实也是最近出版的这本书叫《天主教信什么》的作者，这个 Trent Horn 呢，他自己呢就很推一个观点，他讲说，一个成功的护教者，他最重要的两个功夫就是读好新约圣经跟读好天主教教理。他这么讲是有道理的。圣经尤其新约，当然你旧约也可以看，而且应该要看，因为那是圣经。但是如果你比较没那样的时间，你说你希望入门比较方便又简单又容易，那你一定要读的两个呢，其实就是圣经新约跟什么呢，就跟天主教教理。所以其实你可以做一个计划表，说我一年365天，我每一天读几篇福音，然后呢读几条的天主教教理，就每天每天一点点啊，做一点笔记，做一点笔记，很轻松的用你喜欢的方式，播个音乐也好，放一瓶啤酒也好，还是呢点一个这个什么薰衣草的精油也好，随便你哦，还是说你自己有一些仪式感，放这个灯啊，然后呢微弱的这个美术灯，有没有背后有这个圣诞灯环绕着你，芳香感，对不对，都好。还是你干脆搭一个帐篷在外面读一点，用这个蜡烛的烛光都好，你用一个你喜欢的方式，你每天读一点读一点，这是很重要。那如果你能够让自己呢透彻的知道这个天主教教理跟圣经的话，圈后的说法，这也是我认证的说法，你基本上已经是很强的护教家了，你很多议题你都知道怎么回答，你真的是知道很多、所以我跟大家讲，圣经跟天主教教理这两个你就当作是你一个很爱很爱的书，天主教教理。如果你是一个教友，你是一个想服传的人，你的房子的书柜上没有一本天主教教理的话，那我真的必须要讲那就谢谢光临，你可以把这个直播关掉了。那因为你真的是没办法了解教会教导什么，天主教教理整理得很好，而且呢用清晰的文字，我指的不是小本的那个哦，是厚的那个天主教教理哦，完整版本天主教教理，你一定要有一本放在书架上，你一定要有一本哦，那本很重要，尤其你要做护教的人很重要。好，最后我要说就是护教学专书。好，护教学专书是什么意思？就是某一本专门探讨护教议题的专书，比方说护教学导论，比方说耶稣是神吗，比方说怎么答复人对圣经的质疑，比方说证明耶稣复活，这样。我这都是举例哦，其实都有这类的书，但是我这是一个举例。比方说如何证明耶稣复活，然后呢400页英文，像这样子的叫做护教学专书。比方说如何跟后现代的人呢来进行护教学，像这样的书哦，可能学术一点的著作1000页，那这种也叫护教学专书。我指的就是专专门门针对护教学写的。那护教学这种专书你可能有时候不一定有，因为我像我讲的在中文界基督新教出的比较多，天主教出了一点点，那我待会会分享几本天主教界内有的，包括最新的这本哦。那你不一定要读专书，你也可以读就是护教学的专文，护教学的这个专文。护教学的专文就是 比方说我们的中心这个网页里面也有一些文章，这种专门特定针对呼叫问题，不管是正解还是答疑，里面写出来的内容就是呼叫的专文。或者你可以去看影片，一些呼叫专门的影片，还是我们的直播节目里面的内容，特别的主题探讨也好，还是参考英文的，比方 Catholic Answers 里面的很多的主题专题，还是看很多呼叫家去做的 Jimmy Akin, Tim Stable, Trent Horn, 还是很多比方Pete, 那个这个 Craig, 那叫什么了Dr. Craig, 那个 Lane Craig, 他叫什么我就忘记名字了。对，比方说这个很多 Edward Fraser 啊 ,Peter Craft 啊这些。那中文界的话，比方在香港的静心会静心大学里面的那个，比方关启文教授啊，那比方说这个 Andrew Locke,那这是比较是懂中文的部分呢、啊。这样，那还有就是，如果以后金泽玉也出书的话呢，那也欢迎大家看金泽玉的著作。OK, 反正呢，就是这种专门的书哈、哦。你看我讲的，就是英文的比较，英文的作者是比较多的，比较多的。对，那比方 John Lennox 啊，这都是英国，这都是属于英文的，然后是比较多。在中文界，真的呼叫东西是很少哦，所以我必须跟大家讲，你的阅读英文的能力也是要有哦，要肯培养。其实我一直有一个计划，就是因为我有去得到这个授权，美国的一些呼叫单位的授权，就是能够在我们这个网页里面来翻译成中文。所以其实我一直都有在做一个计划，就是说包括可以募款啊，邀请人的这个捐款也好，然后有这样子的一个基金，能够呢让我们把这个国外的文章能够交给专业的翻译者来进行翻译，那我们就花钱来做翻译，这也是有在做的。那其实一直专业里面有以前呢、啊、很多文章都是我自己翻的，那很多时候也跟一些我找的志工团一起翻。如果在这个方面呢，听众朋友，如果你自己也很想要投入，就是以英文的专业来一起做翻译的工作的话，也欢迎来私讯我，或者是把你的朋友推荐给我，或者是帮我找朋友，他们愿意当志工的话呢，也一起来让这件事能够成就，就是能够有更多的中文化的专文能够出现。那这也是很重要，因为在起步阶段呢，如果没有大量的中文的这个滋养的话，是发展很慢的。我们总是要先依靠很多外面的资源来去建构，因为呼叫学在台湾，在这个中文界呢，它还没有理想中的成熟，没有这么多人在注意。那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还是需要大量的有这个帮助。那如果呢，你对这个我刚刚讲的这个请专业的翻译者来翻译，那能够支付给他们翻译费这种方式来帮助呼叫中心也做更多的翻译的话，欢迎你也可以跟我有这个私下的联系，我们可以看怎么样进行这个捐款，也可以的帮助就是这个呼叫的翻译能够更顺利。那每一年每一年其实都有特定的预算，就是有估过，就是一年几万块的这个经费呢，比方说一年大概3万块的经费呢，来进行就是一整年的每个月的文章等等的。其实这个之后呢，也如果长期做下去的话，也是值得是大家一起的贡献来帮忙这件事情，来一起完成，来让更多的人呢来在中文使用这些专文。所以如果你有兴趣来出力哦，帮助这一块的话，欢迎你可以在私讯的地方去留言。那也是以你的祈祷来帮助我们也可以，因为我们会一直努力的来去做到这一块，让大家都能够免费的使用站内的资源，更好的来服传。好，所以呢这个地方就是这样。所以呢这个呼叫学的专书哦，这个也是我跟大家推荐几本。如果我们讲这个呼叫学分类，这一本是比较以前的，它叫做信仰的宝藏，因为不好意思，因为它是绿皮，结果呢是绿幕，所以大家这个画面被吃掉了。这本信仰的宝藏是什么类别的书？它是天主教呼叫学的书，Catholic Apologetics 的书。那他这个作者，这个 Alan Strack, 这个我真的很喜欢他，他是一个专门做呼叫的，在美国的这个方济大学，他自己呢的专长就是呼叫学，他出了很多书都是教理问答，就是教理的书这种的。他很喜欢去清晰的去表达这个天主教信仰，用很简单的方式，他关于这个教理就出了很多本书哦。那所以这个作者他出的这本叫做中文翻译叫信仰的宝藏，但其实它的英文比较有意思了，它的英文叫做 Catholic and Christian, An Explanation of Commonly Misunderstood Catholic Beliefs。 什么意思？就是说天主教徒与基督徒这样子，可以这样讲，或者说天主教会与基督宗教之类的。那一个 对于常见的天主教信念误解的解释，这是副标题。所以这本书是真真实实的护教的专著哦，很难得的。这本书是针对天主教护教学，所以已经说穿了你就明白了嘛，那个分类我们今天讲过，这本书就是专门让一个基督徒基督新教的人，或者你在选教会的人，你能够得到一个说法，使得你有办法认为天主教会是一个你必须做的选择，他在告诉你这些根据跟为什么是可以这么做，合理的理由是什么，这就是这本书。所以如果你对这一类的议题比较有兴趣，比方说你目前在做护教工作，都是在跟基督教朋友对话，你可能一直在跟他们谈某些圣经的东西，那你一定不能没有这一本书，好吗？它里面提过很多正解跟答疑。那这个部分其实这本书里面是正解比较多，这本书的特色是比较多正解，它很多正面的论述，给你经文跟处理很多的情况，然后让你能够从护教学的观点来读。这本是真的护教学著作哦，所以他在读的时候，以我做护教的人来讲，我在看里面的内容的时候，里面是每个字每个句都是别有用心，一看就知道是护教的内行人，因为他的铺陈特别就是护教为导向，他不会给你废话或者是多给你讲有的没有的，还是跟你讲没有用的东西，没有，他已经知道你会质疑什么，然后在里面呢细腻巧妙的来处理，这就是内行人，做护教家的内行人，所以很难得的一种视角。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要读一些护教的专书。会有一种误解，就是我知道我要做护教学，我也想学习很多教会的道理，但是我都不去读护教学专书，这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不建议这种情况。如果你都不读这个护教学专书啊，你只有读说哦，我就读神学大全，我就读那个奥托信尼神学手册，然后我就去读什么这卡尔兰内的什么书，我就去读拉钦格的书，我去读某某神学家，我去读这个 Sharebeck 的书，这个我没有很推荐哦。为什么？因为那些神学的专门的书是神学为导向的书，他们本身的目的不是为了护教学，他们是为了就是神学研究本身，所以你可以买那些书当作背景知识读，或者当作你晋升学习的材料，但是他们不能取代护教学专书。为什么？因为护教学专书的目的是特别为了护教而量身打造的说法、讲法、论证方法、路线跟注意的事项，所以他有独到的见解跟独到的坚持，这是非常重要的。我真的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讲哦，读护教专书跟读一个神学大师写的书，有时候那个差别是大的不一样。你读了一本神学大师的专书，你看一看看一看之后，你根本就是也是没办法拿出来用，也没办法拿出来跟人家回答。但是你看了一本护教学的专书，马上你就能力知道怎么回答了，因为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跟一个不信的人向他们介绍而导向来写的书，当然是专门的，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就像你写一本设计概论，跟你写一本特别的室内设计，而且是特别是某一种墙面上的设计，你那么专门的专书，当然提的不一样啊。我们大家都读过书，都有这种经验，对不对？如果今天是告诉你艺术概论，跟我告诉你什么呢？后现代艺术专题，这当然不一样啊，程度、广度、深度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再次去强调，护教专书有它自己的价值，台湾还真的很少护教学专书，我们要多多的努力让护教学专书能够出多一点。好，那我现在要介绍第二本，也是其实这一本呢，这本其实我还会有机会再录一个影片是专门讲它的，那个之后再录，因为现在的时间的关系，我自己蛮多事情的，比较少时间来安排，不过我答应会做这件事哦，希望听众朋友也可以期待那个影片。好，这本叫做天主教信什么，叫做不怕你问，这些信仰问题都有解，但是它的英文哦，本身叫做 Why We Are Catholic Our Reasons for Faith, Hope and Love， 作者就是我刚刚讲的 Trent Horn，他是美国 Catholic Answer 的一个大师，也是我有在保持联络的朋友。那他自己呢 他自己呢，这本书是一个很简单的，他的篇幅不长，然后呢也比较简单的处理，他其实不是艰深的议题的处理。因为 Chen Hong 其实的他的能力是很高的，他是直接在擂台上跟很多知名的无神论的哲学教授也好，就是他是去在那边辩论的，所以他自己呢其实是很有能力能够去碰比较艰深的议题。那这本书不是属于那些处理的，它比较是综合而比较简单的，但是一样是护教的独家视角去写的一本正解类的书。这本书是比较偏正解，它的答疑呢是比较隐藏在里面，它也有答疑的成分，但是它答疑是用一个特别的栏位写出来的，独立的一个栏位，它大部分都是做正解。所以你看正解方面的书是有，那所以这本书呢就是我很推荐，因为作者就是一个今天还活着21世纪当代的护教家，在美国他的一个作品哦。那这本其实是我呢就是推荐上次出版社，我推荐上次出版社说我们需要更多的什么护教学的专书，那这一本觉得怎么样，他们就觉得很喜欢，于是就翻译，然后今年就出版了。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打折，可能现在没有吧，可能过了吧，还有那个折扣的机会。那这本就是我推荐，那之后我还会推荐更多护教的专书给就是出版社，希望呢能够被更多的这个出版社注意到这个重要来翻译。所以这本其实也说是一个起步，就是这个护教学中文著作不断的增加的一个算是开始吧，我可以这么正面的认为，我相信以后会越来越多，因为人们透过这本的研读呢 会越来越了解到护教学的重要性，它的这个价值在哪里，所以这本我就是再次推荐。那其实我之后会录一个影片，就是我刚刚讲了，我会比较详细的跟你讲说这本书它的优点跟它比较需要你注意的地方是什么，因为其实我认为这本书还是需要一些解释，我觉得比较好。不是说这本书的内容那个有问题，不是，而是说这本书的内容因为它是专书，它真的是护教内行写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教友啊还不太了解护教的生态的时候，很可能你读你会不太懂，因为有可能啦齁，看每个人，有的人如果本身就已经是出自很有疑惑的背景，那你可能读你就会马上说啊原来是这样，我好喜欢这本书。可是如果你本身是比较没有遇过不同信仰的切磋跟激荡的人，你是都习惯很安全的在信仰生活里面的人，你看这样的书的时候你可能会看不懂哦，因为你可能会觉得说他为什么要这样讲，我不懂，因为他在解决潜在的疑问者会有的疑问，因为他是护教专书，对不对，作者是护教家，写的是护教专书。那如果你自己不太了解这个生态，你不太知道哪些议题，那真的你可能读一读会觉得说哦好，但是就忘记了，因为你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写。可是如果你是一个自己也在做护教的人，你本身周围都在面对疑惑的人，你看他那边这样解释，你就会很有感觉，知道吗？所以这本就还是有很多方面的需要注意，我可能之后有一些影片会提。那其实有一直也希望说这本书之后我可以做一篇一篇的这个可能是线上的讲题，或者是说以这本书当教材就来开这个护教培训班，那就以这本书当教材，然后我再辅以别的教材，然后再做解说，然后呢大家就可以一起来就是做学习。我比较希望是实体聚会的方式啦，看如果我之后这个调到南部，如果在高雄的话可能可以在南部开始，那大家就有兴趣我们可以来聚会，或者之后也可以就是用线上的方式，就是大家一起读书会，那我会希望带大家就是以这本书，因为至少是中文界现在比较新的书，所以我们就用它吧，是很好的。那我真的很推荐它，因为这本书是什么类别呢？这本呢是天主教护教学，对不对？那这本书的类别呢是三个都有，它有一般护教学在前面，它有基督徒护教学在中间，它有天主教护教学在比较后面，还包括处理很多常见的历史的一些疑问。所以这种呢，这种综合都有的书又在那么薄里面，其实算是蛮引导性的，那可以帮助你很多，但是当然你还是可以更多的近身资料去读，但是呢是很好的一个蓝图，我觉得对一个入门护教学的书来讲，它提供的架构算是蛮全面的，能够帮助你去了解这个工作在做什么，这个使命在做什么。所以我再次推荐哦，护教学的专书。好，那新教的这边我就 就不去拿了，这边我其实也很多本。好，那我这边要讲一本，就是说这本叫做《学会思考，你赢定了45个让你站稳立场的论证法则》，它这个英文叫做 The Rule Book for Arguments， 作者是 Anthony Wisdom。 好，这是一个很重要，因为他是一个哲学的专家，哲学教授，他自己呢就是在这本书要教导怎么做论证，所以他提出45条做优良论证的教学法则，包括会提出示范。那这本是属于科，这是属于普及哲学类的书，它并没有是太像，比方哲学系上这个逻辑啊，上这个数理论证，用比较分析的方式。如果你也有那些背景，那你在护教上，你可能在思考上面，你会有很多的工具可以用。可是为初学者，比方我们常常会有朋友会说，啊，我也想要去做独立的思考，可是我不太知道怎么思考呢，我不太知道怎么证明，我不太知道讲话要怎么讲出有条理的东西。那其实这很简单，那是因为你缺乏论证能力的训练，你只是缺乏这个而已。如果你补足了这一块，其实你很多方面也是很能够表达的。所以这样的话，那我就是推荐这本书，这本书写给一般人都可以看的，让你开始至少有一个很好的起步，你可以去思考说我怎么样让自己在证明事情上面呢比较有根有据，而且不会犯下思考上的错误。那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其实我们在做护教专业的人啊，除了在读护教专书，除了在读这些教会的这些其他的书之外，其实我们也花很多时间在看就是关于思考论证的书，就是逻辑方面的书。我们一直都在精深这些高级的这些论证技巧，那很多这些答辩的技巧或者辩论的技巧，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方面的晓得，让你能够更好的呢在表达上面跟别人平起平坐，这是很重要。我们跟人家谈论的时候，我们不能假设别人都是感性的人啊，你懂就好，我懂就好。没有，很多人是很理性，或者不要说他很理性，他至少想知一点道理吧。我们不能把人都当成情绪的动物，我们不会每个人都只有喜怒哀乐，而其实我们也都很认真的想探讨为什么。所以我们必须跟别人平起平坐，不能让别人觉得说因为我们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我们是一个宗教的人，所以我们就完全都是只讲话都不理不合理，都一天到晚都在唱歌而已，不可以这样。我们也要平起平坐，让人家也能听得懂我们信什么。你不要忘记耶稣跟人讲话的时候，耶稣是真的用当地的语言，用听得懂的而且很有逻辑的来跟人家解释。甚至有一些学逻辑的人研究耶稣的跟这些法利赛人的谈话里面，还发现耶稣是精明的辩论家。所以你必须知道这件事哦，用清晰的言语啊，保禄自己也是这样子，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能说因为我们是有信仰的人，所以我们一天到晚就都讲话都不清不楚。其实信仰没有要求我们当一个不清不楚讲话的人，没有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是量力而为的，让我们自己在学习怎么表达上面呢，我们要去精进，这样我们才能跟人家说话。不然别人外面都在讲逻辑，别人外面呢都在想要找很好的说法，那我们就懒得就不想找这些，那怎么可能期望我们讲一句话人家会听得懂呢？所以人家常常会去怀疑说你们基督徒讲话都讲听不懂的话，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讲不出所以然，因为我们从讲话，我们从表达论点上面就不太懂得有理的去表达，那这是一个很可惜。尤其是如果我们要做护教家，如果你本身没有要做，真的没有关系，这个一样很好，天主都有办法来感动人。但我们这个节目特别希望帮助你从零到一，那你就一定要开始让自己走上这个培训自己怎么思考的这个训练，你也要开始给自己。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把所有的这个很重要的有关于食物篇的部分呢，哦，这个食物好像被挡住了，我已经跟大家在这个地方就是解释完了。我希望呢这个讲座两场呢能够帮助听众朋友们呢，你可以知道护教学起步你要做的东西是什么。